好，从十七章到二十章，基本上是约沙法特王的故事嘛。我们很清楚的，也可以确定啊，编年记它基本上只讲这个犹大这个王国的事情，然后大着围绕这个王周围的人说啊。那现在是这个阿沙王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约沙法特继位。那首先这边我们看见对他的称赞是蛮多的，就他是一个遵守天主的人啊。这在第六节说的十七章第六节，他一心在上主的道路上向上迈进啊，这样子。然后铲除了犹大境内的高丘跟木偶，好像怎么铲铲不完啊，就是一直有，对吧？蛮奇怪的一个序。好，然后呢？第十七章他就教训人民要遵守法律，就是在宗教的教育嘛。我们后来还看到在第十九章的结尾，他还设立了各种那个典章制度，包含这个审判官啊，这个宗教的制度，在第十九章的最后面结尾。他是一个应该是立下了不少王室的规矩的人嘛。然后呢，有一个插曲，第十八章就他跟这个阿哈布王，就他跟阿哈布王，阿布是以色列王，还记得这个人吗？他的那个太太是伊泽贝尔嘛，他曾经怎么跟着厄里亚啊，先是为了对抗他，他们两个斗了很久，对不对？所以这个蛮惊人的啊。前面称赞约沙法特这么好，他难道不知道还有问题吗？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有问题。在第十九章呢，阿布阵亡之后，这边来了一个人嘛，来了一个人，这个是耶户。他的父亲是哈纳尼，是先知、先见者。好，那耶和怎么样来对第一节、第二节说，对这个王说，对约沙法特说，你怎么能够协助恶人，爱那个憎恨上主的人？这是阿哈布啊，就明白了，这其实很被批评。好，当然这个好，这个阿哈布这个战死的故事，那阿哈布他战死，然后他的当时的很多假先知在第十八章所提的，这个我们还蛮熟悉的，听过这个故事嘛，对不对？最后一个先知是米迦勒对抗全部那些讲这个假话的，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看见这个阿哈布做王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曾经有厄里亚跟这个四百多位恭敬巴尔神的那些先知们对抗嘛，把他们通通都杀了，然后怎么样呢？在以色列境内也有这么多假先知啊。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就是米迦勒先知讲话时就说，他有一个很特别，说为什么会这样？下面一个解释嘛，就是下面在这一个第十八节以后啊。米迦勒就说，请你们静听上主的话，他一个神事，我看到上主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在他的左右。上主问，谁去手指以色列王阿哈布去啊，叫他阵亡呢？啊，所以有的讲这样，有讲那样啊，有一个人怎么样，以后有一个神出来，他说立在上主，你说我可以，我怎么样，我们只派能够讲假话的先知去就好了，这虚言的神，这个意思。那四百多位先知都是讲假话，什么是假话呢？他只讲让这个王好听的话，我们今天所谓的嘛，揣摩上意，这个历史就是不断的重演啊。好，又是一样啊，四百多位，可以说全部嘛，全部都是假先知，只有一位是真的，弥迦亚。那这个王呢，他也知道的啊。他也知道，你看他先来，他叫米迦勒来讲话之后呢，米迦勒第十三节先说了嘛，我指着永生上主的话说，天主吩咐我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呢他说了啊，对，第十四节说，上去呢必然的胜利啊，他们必会落在你手里。米迦勒就是告诉，然后君王阿哈布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宣誓多少次，你才会真正奉上主的名给我讲实话呢？然后呢，讲实话了，他又不听了。其实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个人呢，都差不多了，到今天还是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就落到这个政治现实里面是非常，就重新读非常有趣的这个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明明知道这些话，可是我们就喜欢听啊，喜欢听着我们。讲那个不好听的，让我们爽一下的话，我们喜欢听啊，很奇怪。好，然后呢，阿哈布，你看阿哈布他其实知道他会败，他打仗的时候，他一个小，我们也曾经读过的哈，在第第
28节，对不对？他跟那个约沙法特王啊，他们结盟去打嘛，对不对？这个犹太王啊，你看笨笨的，对不对啊？这个阿哈布说，我要改装上阵，里人穿朝服，怎么样？那这个八字比较清楚，他要打他嘛，打那个君王嘛，对不对？好，然后他们才发现了啊，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第31节说，这个阿兰的军队说看见战车的人一看说，哦，这个人一定是王，结果他就糟糕了。好，然后他们发现不是啊，才在乱中好像乱中射箭，刚好这瞧着伤到了阿布。你可以看见阿布其实他也知道他不行的啊。我这故事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神学性的反省，不只是你可以看见这个反省还是在现实生活非常真实的。然后他怎么样？好，结果约沙法特跟阿哈布，啊，这被第十九章开始被耶胡指责嘛，一个小指责。我们后面还有一次啊，还有一次，在这个阿哈奇亚先知里面也是一样，在这个整个的战争当中，第20章啊，第20章里面的讲话里面，他们又开始要打了哈。这边20章有一个小有趣的，20章啊，里面很有趣，一开始啊，他说，摩阿布人、阿莫人还有马红人来攻打约沙法特，以前就战争打来打去的嘛，没问题哈。有人说从海那边由厄东有一支大军前来攻击你，这个大军在海的那边，什么海啊？什么海？我们从头读到尾嘛，就从头读完的，记得吗？这个厄东在哪里？在约旦河东，还记得吗？啊，当老百姓在梅瑟带领之下，啊，就过了西乃旷野，然后呢，要往上走，是要借道厄东，厄东不让他们走嘛，对不对？啊，他们才直走的边边的就避开了嘛。好，所以这个海是死海，因为怎么样？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恩格迪了，恩格迪在死海以西，厄东地就今天的约旦国了，在约旦河以东。啊，中间那个大海可以想看，所以知道以前死海是可以走船的，啊，以前可以做货运的，但以前是很大的。现在因为这个约旦河的水哈，被截下来，就是来当淡水来使用嘛，那就没有水进去了嘛，所以死海的盐分就越来越深。以前只叫盐海了，那现在因为盐分太高了哈，那现在被称为死海，因为在里面所谓没有生物，只有一些矿物在里面。好，这是一个小有趣的小细节。我在想哪个海？想一个。好，恩格迪还记得吗？恩格迪是这个撒乌尔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一次怎么样？他去山洞里面上大号，对不对？大卫有机会杀他没？这个地方恩格迪啊，这个名字稍微连接一下，希望能够印象深。好，然后呢，这个约沙法特一看这么多人打，紧张嘛，开始祈祷啊。对，好，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讲法，第10节啊。啊，这你看啊，现在天主你看啊，阿孟人、摩阿布人以及色伊尔山中这些人是以色列出离埃及时，你曾禁止以色列侵犯，以色列便绕道远离，未加消灭的人。这个很震惊吧？你们还记得吗？当初是因为犹太人想要过梅瑟，想要过界吧，不让他们过嘛，对不对？他们打，知道他们打不赢这些人，他们是没事很委屈的绕道而行了，其实是这样子。现在历史那么久以后，他们重新去看的故事，他们就开始另外解释了，说是天主怎么样，天主的命令之下，他们才没有消灭。还记得当初这个梅瑟跟这个厄东王宣的时候，你让我们只走这个王道啊 ，King's Highway 王道，不偏左偏右啊，绝对不踩不亲不什么亲门踏户，不踩葡萄园，还记得这句话吗？啊，现在变成这个约沙法特的祈祷里面，就可以看，当然是后人的反省，我觉得很有趣。我以前我这个地方没注意到，现在就是注意到这个。好，然后怎么样？那么先知要预报胜利啊，这个阿哈奇亚。天，这真正的先说怎么样？他打仗不要怕，打仗真正的关键在于天主。就第十五节的结尾哈，那你们不要怕，因为战争不在乎你们，而在乎天主。好，你们今天怎么不用动一兵一卒，只要站着去看就好了。天主帮你们打仗。这后来这个第20到30节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我们读过的，还记得在列王记下那个有一阵子厄里所。 当时也是，他们是当时阿兰王攻打北国撒玛利亚围城，他们就变得非常饥荒，非常苦，没饭吃，对不对？那是终于物价上涨，跟今天那个通膨一样，上得不得了嘛。厄勒索说不要怕啊，天主要给你们食物，再过几天以后呢，东西变得价值很便宜啊，对不对？他们就说你不可能的，那个那时候他的可能就你吃不到，记得还是故事记得的故事吗？回去看看列王记下一开始厄勒索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约沙法特的王室，他时间非常长啊，他一方面他跨越了阿哈布，然后呢就是跟下面的王，就是阿哈布的儿子啊一起，他也曾经一起这个结盟过嘛。好，我们看继续的，好，他们果然就打仗赢了回来嘛。然后最后第31到34节呢，是对这一个阿哈约沙法特的一个简短的评论啊。他35岁做王，然后做王了25年。啊，别的时机，那最后还是再重新又提了一下，第35节以后呢，犹大王又跟这个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阿哈奇亚，阿哈奇亚就是这一个阿哈布的儿子。那其实这个我们前面读这个20到30节的故事啊，在列王记下是指这个阿兰王这个厄顿王来打阿哈奇亚的故事。你说你去对照，这个蛮混乱。我刚才很快的翻了一下，这蛮混乱的记载，这没关系，这个是他们的宗教的反省嘛。好，那么很清楚，这个是一个犹大王他约瑟法特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故事慢慢就结束了啊。在这个他为什么这次打仗会失败呢？37节说了嘛，因为你跟阿哈奇亚联盟，就上主要毁坏你的船只。很奇怪啊，这个人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王国分裂，北国是一个叛将的这个，然后不断的这个反叛的这个种那个夺权啊，这结果里面他还是跟他们结盟，大概是一个政治现实吧，还是怎么样？那阿哈布跟这个约沙法特还有这个婚姻上的这个，就是他们下面的孩子们的，就靠着婚姻作为一个结盟的工具，在古代当然是常常看见的嘛。但这边你可以看见，一方面称赞约沙法特是忠于天主，另一方面他还是用了很多人间的小计谋，怎么办呢？好，这段故事我们就暂时到这个地方嘛。就当然，我觉得就是读这些故事啊，可以真的帮我们反省一下，当前我们怎么样啊？面对现在的这个环境，我们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最终还是那一句关键的话，应该要忠于天主。我们明天从21章继续，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